北京、
上海、
广州、
厦门、
西藏、
丽江，
在旅途中你遇见了谁，看见了怎样的风景？
因为有梦，所以远方。
周游记，带你发现不一样的世界。
Hello， 各位 HY 九六零的小耳朵们，又见面了，欢迎您准时锁定华语之声，收听周游记，我是在电波里陪你旅行的主持人燕周。我们可能见过很多海，无论是三亚的椰林风光、马尔代夫的碧绿青蓝，还是巴厘岛的玻璃海、大溪地的五光十色，或者是夏威夷的热带风情、塞班的水清沙白，而中国的南海、西沙群岛却满足了我对所有大海的幻想。它是中国南海诸岛四大群岛之一，也是中国南海陆地面积最大的群岛。西沙群岛位于南海的西北部，海南岛的东南方，以永兴岛为中心，距离三亚市榆林港和文昌市青兰港都是330公里。西沙群岛中国历史上也叫千里长沙、万里石塘、西沙群岛、宝石岛，那在国际上啊，被称为是帕拉塞尔群岛，越南称为黄沙群岛。西沙群岛北起北郊，南到中建岛，东到辽岛，位于南海的中北部，由宣德群岛、永乐群岛和东岛、中建岛等岛礁组成，海域总面积是31700平方公里。西沙自古就是我们中国的领土，《旧唐书》当中记载，从唐朝时起，中国政府开始正式管理海南岛以南的海域，古代这里被称为千里长沙，是南海航线的必经之路。早在隋代，中国已经派使节经南海到过今天的马来西亚，唐代高僧义经是由此到达的印度。古代那些满载着陶瓷、丝绸、香料的商船在此驶过，所以这里又被称为海上丝绸之路。由于这么多年的闭关锁岛，因此西沙群岛的生态环境是相当的不错，和外界传闻的水下沙漠相比，其实这里还是另外一个世外桃源。这里特别而又神圣，它庇护着中国南海上世代坚守的最可爱的人，并且它被中国国家地理评为中国最美的海岛，它是我们每个中国人心目当中的宝藏，也是每一位中国旅行者心之向往的地方。就算不为绝色的美景，只为那胸腔的一份情怀，也要去看一眼我们的西沙群岛。那么它究竟是什么样的呢？在西沙上又有哪些岛屿呢？好的，那首先第一个要跟我们听众朋友介绍的就是西沙群岛的近亲岛。近亲岛是永乐群岛的主岛，也是中国共产党三沙市永乐群岛工作委员会和管理委员会的驻地。它是位于西沙群岛东北面弧形礁盘上最南端的一个岛屿，也是现在去西沙游玩基本上都会停留驻足的一个岛屿。在近亲岛的东北侧礁盘上有一个深洞，渔民们称之为龙洞，学术界称之为蓝洞，非常的美丽的一个地方。 静清岛也曾经叫做福波岛，1947年公布为静清岛，以纪念明成祖年间协助郑和航海的三福齐宣卫使施静清。第二个就是甘泉岛了，它位于中国西沙群岛的永乐环礁上，在珊瑚岛西南两海里处。岛上有中国最南端的文物保护单位西沙甘泉岛唐宋遗址。甘泉岛为西沙群岛中露出海面的时间是最晚的一个岛屿，中国渔民也称该岛为元寺元岛，因为岛上有甘泉井水而著名。1974年1月20号西沙之战的第二阶段从南越手里收回。这里的阳光无比炙热，只需要一会儿便会让你汗流浃背。这里的沙滩让人诧异，沙滩的全部都是各式各样的小小贝壳堆积铺满展开的。甘泉岛的礁盘也是比较好的，大型的珊瑚礁离岸比较近，海水的能见度啊有足足40米之长，是世界上最适宜潜水观光的海底公园。海底会呈现出大片的礁盘和错落的礁石，美丽的珊瑚海葵遍洒其间，海星海胆还有不知名的贝壳星罗棋布。鸭公岛位于中国西沙群岛的永乐环礁北部，在银鱼仔西南的500米处。全富岛东3公里处，位于全富岛所在礁盘与银鱼岛所在礁盘之间的银鱼门的通路上，是一个完全由珊瑚礁堆积而成的微小岛，面积约为0.01平方公里。岛中有一个随海潮涨落的小湖，在岛上有几十户渔民，住房非常简陋，屋顶都顶着很大很重的贝壳，是为了防止台风。鸭公岛行政上规划为海南省三沙市管辖，设有中国西沙鸭公岛警务区的警务牌。有人说鸭公岛是珊瑚墙围成的小鱼岛，非常值得听众朋友去打卡看上一番，因为我之前去岛屿上从来没有体验过有一个岛上居然全都是珊瑚堆积的。那第四个要跟我们听众朋友说到的就是全富岛了。全富岛周围的海是整个西沙最美的海域，在全世界也算顶级的。这里与鸭公岛相距3公里，没有人居住，岛上全部都是细软的海沙，四周海水清澈透凉，无需下海你就能够看到海底的景象。并且海域的这个珊瑚礁区的生物种类非常丰富，如潜水造珊瑚礁一项就有56种之多。这里与世隔绝的美景非常让人窒息，人间最灵巧的画工用天然的染料也调不出它的颜色，甚至是高级的相机也只能是从表面的复制，而不能载含其迷人的神韵。第五个要介绍的是磐石屿，礁盘北部有一个白色低平的小沙洲，长570米，宽200米，呈三角形状，海拔是2.5米，面积为0.4平方公里。台风大潮时，常常会被海水淹没。沙洲上不长草木，但是挖沙2尺可以得淡水，勉强的话可以用来喝。水产有海龟、黑狗参和方参， 马蹄螺等等，因为其地理位置也成为了海鸟的栖息场所。第六个要跟听众朋友说到的就是玉镯礁了。玉镯礁它位于中国西沙群岛永乐群岛当中，在华光礁东北方的九海里处为一环礁，礁盘上有无数个礁块露出了水面。玉镯礁的礁盘比较广大，没有岛屿和沙洲的发育，礁原浪花也比较明显。礁盘上有各式各样块状的珊瑚块，也有两三个礁块露出水面，水下有很多珊瑚和鱼类，能见度非常的好。另外这里也是各类龟类的栖息之地，每年都会有大量的海龟啊、鳄龟啊，还有玳瑁来此产卵栖息，非常的适合潜水。那如果我们听众朋友想要去西沙群岛的话，一定要提前做好攻略。比如说西沙群岛它没有正式对公众实行开放性的自由旅行，目前经国家认可的方式是乘坐南海之梦号以及长乐公主号前往，并且每个月都有限量出航的次数，出航的时间呢也是不固定的，而且它还有年龄限制，只允许12岁到68岁的中国公民、港澳台同胞不在此范围之内报名，并且还要经过这个旅行社报名，填写申请表，你才能够踏入到西沙群岛。那在刚刚跟听众朋友介绍的岛屿当中，在这一轮的游轮旅行当中，仅仅只有全富岛和银鱼还有鸭公岛三个岛屿能进入。鸭公岛每次的浮潜名额也仅仅是限32个，你需要提前找领队预约才能够进行浮潜。除此之外呢，三沙市政府认为组建自身的旅游公司与户外的俱乐部协作，小规模的开展接纳旅游的项目，但是费用会高于三亚游轮的50%。另外需要登永兴岛的游客啊，要注意的是你必须有岛上居民或者说住建单位的邀请函，向三沙公委申请通过之后，你才能够坐轮船或者是飞机登上永兴岛。所以说如果想要去西沙群岛旅行的听众朋友啊，一定要注意以上燕州说的这几点，可以提前去做做攻略。虽然可能去西沙群岛比较麻烦，但是这是一个属于中国人的秘境，这里有辽阔的海域，有湛蓝的天空，迷人的海底，藏了所有关于大海的所有秘密和传说。所以你想去这座处女岛看看吗？如果想要的话，记得一定要提前做好攻略哦。好的，那今天跟听众朋友分享的文章就到这里，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海浪无声将夜